弟兄姐妹，这是中国阴历年最后一天，明天就是新的一年开始。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，新年有新计划、新的愿望。那元月一号开始的时候，好像来不及。那现在是第二次机会，上帝很恩待中国人，很恩待华人，总是给我们两次机会，我们感谢主。我请祝福大家上帝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有更好的成长。那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你身边的人说：新年好，新年蒙恩。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传讲的信息是这三个问题。这三个问题听起来都很沉重，但是极为重要。人生是单向的旅程，就像你要去澳大利亚，永远离开美国，再也不回来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因为你不再回来了。人生就是单向的旅程，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？那这三个问题每个人都得问，无论你是谁，你都问自己的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有的时候你站在十字街十字路口，你看到车来车往，你问这些人是什么人？有的是工人，有的是餐馆的工人，有的是从事科学研究的，有的是商人，有的是老师，有的是学生。你说他们去哪儿？他们去从事他们的工作，去读书，去经营，去会朋友，去从事他们自己的业务。每个人都在从事他们的工作，你问他们你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那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每个人都得问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因为你一生只有几十年。第二个问题，每个人都得要死，每个人都面对死亡，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生命极为有限，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，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结束。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面对你的死亡，死亡之后还有什么益处？第三，我们的一生从生开始到死亡结束，我们一生的几十年就是生死之间的几十年，只有这几十年，有的人只有三十年，有的人有五十年，有些人七十年，有些人可能一百年。但是无论是长无论是短，这几十年你怎么活，这是第三个问题。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三个极重无比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对这三个问题毫无所知，那说明我们还没有摸到福音的核心，基督教的核心，真理的核心是什么。我们知道很多人活的是不明不白，死的也是不明不白，不知道为什么活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死，怎么去面对死亡。所以今天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进入上帝话语当中来思想人生最重要的三个问题。我请弟兄姐妹有圣经的时候你翻到圣经，没有圣经跟我一起读这几节经文好吗？我们从21节开始。好，来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是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乐，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。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愈发加增。你知道这段话很多人写在你的茶杯上，写在挂在一个 匾牌上因为这个话太出名了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耶稣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讲这句话好吗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耶稣。这话好记啊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你活死是什么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死了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精炼，很简洁，很深刻。你明白生和死是什么， 你一生活着，不知道生和死，你白白的生，也白白的死，死的不生不死啊，活的不明不白，死的也是不明不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在人世间里找不到第二句话比这句话更深刻更简练，告诉你什么是生什么是死。你活一辈子不知道生也不知道死，白活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何等的荣耀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那属灵的是这属世的根基，这世界上一切的精彩都是建扎根在那属灵的看不见的领域当中。主啊，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，你圣灵光照我们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，怎么活在生死之间。主啊，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尊崇被高举，让你的子民的心都被你圣灵大能来触摸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属于你的人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活是为什么活，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知道上帝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有个目的，上帝创造有目的，上帝救赎也有目的，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有目的，拣选摩西有目的，拣选保罗有目的，拣选你也有目的，拣选我也有目的，上帝的行动总是有目的。同样我们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，你所有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，你的目的支配你的行动，你的目的引导你的行动，没有一个人的行动是没有目的的。你今天早上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，你有目的，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上帝。我们人所有的活动它的背后都有个目的。你为什么制造椅子，你制造椅子是让人坐，因为人不能长久的站立。你为什么发明这个笔，因为发明这个笔是让人写书写。没有一样活动是没有目的的。你为什么工作，你有目的。你为什么婚嫁，你有目的。你为什么生养儿女，也有目的。每个人都有目的。但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，目的有层次之分，有眼前的目的，有长远的目的，还有永恒的目的。那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让我们始终问自己，我为什么活着，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看起来很抽象，但是跟你生活的每一天都是相关的，因为你的行动的背后一定有个目的，目的支配你的行动。让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中间有没有要彼得的，彼得看上了玛利亚，那 Peter 看上 Mary， 他说哎，我请你到巴山属水去吃饭，结果他们去巴山属水吃饭了。那个吃饭是什么，是行动。行动的背后有没有目的，有没有什么目的啊？目的是什么？哦，你不知道对他有意思吗？那好了，那这是眼前的目的，我请你吃饭是我眼前的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？我和一个长远的目的背后，可能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，过了一段相处以后，那个长远的目的越来越明白了，我看上你了，我爱你了。所以把戒指戴在手中跟玛利亚讲， Peter 对 Mary 说， Mary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Mary 说哎呀， Peter 我等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。你看看他的行动的背后有个长远的目的。但是我问大家，什么是你一生的目的呢？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彼得能不能说我一生活着的目的就是爱玛利亚，我一生活着的目的就是娶玛利亚，可以不可以这么讲？可以不可以这么讲？有人说可以这么讲，但是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有一天要么彼得先死要么玛利亚先死，那个时候彼得玛利亚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对方已经死了，已经走了，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在我们中间很多人要生养儿女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结婚之后啊，经过许多次的尝试，你终于怀孕了，啊，你怀孕的目的干什么？我需要一个孩子，可爱的孩子，享受天伦之乐，把爱给他，把美好的品德传递给他，感谢主，这是你的眼前的目的。但是你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，长远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要培养他，我送他学习琴棋书画，什么都会，让他来教会，让他爱认神，让他认识神，让他跟从神。你后面有个长远的规划，有没有？有眼前的目的，有长远的目的。 但是你能不能说我活着就是为我的儿女，可以这么说吗？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有一天你的儿女长大了，离开你了，进入了社会了，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你也感谢不尽了。那个时候你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你说我为儿女吗？儿女已经出去了。那有人说我活着是为了工作。哦，工作是你眼前的目标，可能你长远的目标，长远的目的。你说我现在尽情的努力完成这个项目，我要得到老板的赏识，我要晋升，我要保守我的工作的稳定性，我要养家糊口，这是眼前的目的。那有些人呢，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，长远目的是什么？我要做一些贡献，我发现真理，我实现自我价值。有人说实现自我的价值，啊，我追求我的梦想，这是长远的目的。但是你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吗？你能不能这么说？因为有一天你退休了，有一天再也不能工作了，我问你，那个时候你怎么说？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，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基督怎么说？有一次保罗门徒们来问彼得问基督，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所问的第一个问题。耶稣问那些跟随他的人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问题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 What do you want? 你跟着我你要什么？今天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，你跟随耶稣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这一生究竟你要什么？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？ What do you want? 你要什么？或者说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? 你到底在寻找什么？有些人说我寻找个美满的婚姻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这个美满的婚姻会解体的，你知道的，婚姻是暂时的。你要说为了儿女，将来有一天儿女出去以后就是你一个人。为了工作，将来工作不再存在。你一生到底寻找什么？什么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？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？我知道有些人说，我一生寻找的就是快乐，就是满足。你知道美国的宪法里头有一句话，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。但是这个世界当真正有快乐的，真正有幸福的人很少。有人说你王牧师乱讲。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大学一个研究项目，就是研究着 happiness。如果人人都有快乐，就不要研究 happiness。实际上，真正有快乐的人极少，甚至说没有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认为我拥有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我就快乐。我为什么说人真正有快乐的人没有？为什么？不是说你不快乐是因为你生病了，你贫穷，你没有工作，你家庭不和，你才不快乐。而人的不快乐不满足，恰恰就是在你拥有一切的时候，一切都很平安的时候，你觉得不满足了。你问问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想想自己什么都平静，什么都拥有的时候，你快乐吗？你没有平安的时候，你寻求平安，但平安长久之后，你觉得无聊，有没有？说要寻找刺激，这什么？为什么发达的国家毒品、性泛滥越来越明显？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我们以为寻求这个东西，我们就能快乐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要明白这个真理啊。有人想啊，常常我们陷入一种撒旦的欺骗当中。有人说不快乐，下面有句话说 What if? 如果我有这个我就快乐了。我们常常陷入这种自欺当中，是不是？我不快乐是因为我没有这个。现在有人做了一个试验呢，说上帝跟你说你要什么，你讲吧，你要什么全都给你，你拿一张纸拿一张笔，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，你要这个要这个都写下来。然后呢，上帝给你第二件应许，说我给你无所不能的能力，所有东西都给你了，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你先享受吧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能享受，你发现你很快就觉得无聊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伯父伯母，你问问他，你问问他，我说人活着都有个理由，没有一个人活着没有理由。我以前有问一个，去一个老人院，我故意测试一下，我问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妈妈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我说老妈妈，你现在活着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说什么牙子？啊牙子，他说牙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现在活着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们在讲什么呢？没办法理解的，没办法理解的。你拥有一切之后，你仍然不觉得满足，觉得无聊。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活了八九十年之后，我们也开始觉得无聊。有些人享受退休，快乐吗？也许，也许，但不一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道是说明什么问题？你一生活着的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抓不住永恒的目的，抓不住终极目的，实际上没有一样东西真能满足你的。人家心中有个小鸟，有个小鸟，打个比方说，有只鸟在你的心中，你每天喂它狗食、猫食，甚至喂它人间最好的人食，那个鸟还说就这么多吗？就这么多吗？不会满足的。你是为上帝被造的，除非上帝来满足你。这是保罗为什么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他意思就是说，基督是我活着的目标，基督是我活着的意图，基督是我活着的人生动力。为什么？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我为他活。当我为工作而活的时候，有一天工作没有的时候，我不再觉得人生有意义，有目标。什么让你人生快乐？一个没有目的的人生绝对不会快乐。小目的产生小快乐，大目的产生大快乐，至高的目的带来至大的喜乐。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，基督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，我为基督活着，我知道我一生活着是为了什么。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问自己，主耶稣问你，你要什么？ What do you want? 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那个经文弄哪儿去了。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什么叫活着就是基督？基督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，基督是我活着的动力和意图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告诉你怎么活的人生在上帝的眼中才有意义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女孩子抱着一包书突然跌倒了，书掉在地上。这时候一个男孩子走过来了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什么？我不理他，或者我踢他一脚，我要走路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男孩子呢，他可能下来以后把你捡起来，哦，我把你捡起来，那这是一个行动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行动，那这是一个行动。我们现代人在乎的是这个行动产生对别人的影响，我们只在乎这个。哦，你帮我捡些书，我感谢你，这个行动很优美。但是圣经叫你更深一层，什么一层？这个孩子为什么帮他捡起这本书？有几种可能，什么可能？要么这个孩子，他说如果这么多人看着我，我不捡，人家这个孩子太没有教养了，我怕人家说我，所以我捡。这是第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是什么？这孩子说我捡，让人家看到我的手来称赞我，说这孩子不错，这孩子不错。第三种可能，这孩子发现这个女孩子很可爱，为什么不建立关系呢？对不对？你发现这不同的动机在这个行动的背后。但哪一种的行动才是蒙上帝的，哪一种动机是上帝的喜悦呢？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他告诉基督是你一切行动的目的，一切行动背后的动机。你的行动有的时候会影响别人，现在世界说只要你行动影响别人就好了，对人产生一个好的影响就好了，自己动机是什么你管他呢？ No, 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不一样，你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基督，你的动机是为了基督，基督在你的里头。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 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基督是我一切行动的动机。为什么？你动机会影响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别人，但是你不同的动机就影响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这个男孩子说，哎呀，我书不捡起来，人家会骂我。他一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，就是这么一种人。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？这孩子说，我要得到别人的称赞，说他一生是为了别人的称赞来活着，他就成为那样的人。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一样，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是我追求的目标，基督是我一切眼前目的背后的目的，一切长远目标背后的目标。同时基督是我生活的动机，无论做什么我是为基督做的。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很可爱，她替一个癌症的病人去梳头，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基督在那儿替她梳头，感谢主。她在里头为了基督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一生，无论你是读书，无论是工作，无论是婚姻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养育儿女，有没有一个终极目的在你的里头，永恒的目的在你里头，你的生命不会有满足的，你不会有大喜乐，只有眼前的喜乐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活着有个标杆，我活着有个定向，我活着有个动力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。如果一个人连生都不知道为什么生，他就白白的生。但是这个话只讲了一半，所以我今天讲的话题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把这句话能记得刻在你的心板上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这是你的终极目标。你可以追求你的工作，今天你的家庭都可以，但这背后的根本目标是基督。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目标，所有的目的最终会消失，只有那永恒的目的永远的伴随你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你知道讲这个题目很伤人，很伤人，因为我们不愿意谈论死亡，我们避讳死亡，我们发明了很多词来代替死亡这个字，我们怕，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。但是圣经上说，死亡是必定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。你看这要怎么说的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。倒一杯水洒在地上的时候，水能收回吗？没有的。你的生命出去了，洒出去了，就收不回来。下面又说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弟兄姐妹，你们都这样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死，死了没有益处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哦，好多人一生立名、立功、立德，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记得你。在人类历史当中，被人纪念的极少，极少。我都不知道我爷爷叫什么名字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你知道你祖宗叫什么名字吗？那死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弟兄姐妹。我昨天看一个报纸啊，一个报道 ，BBC 报道的，说全世界每年啊，2015年，就是过去的这一年，全世界死于癌症的820万，其中280万在中国，这个比例很高啊。那有人说，哦，那是他们的死，因为我还早得很，我还早得很，不会死亡领到我的。你别跟我讲死亡。孔子不是说，未知生焉知死？孔子是谦卑，他知道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，我对死一窍不通，我不知道，我就好好的活着吧。那这是孔子的。但是孔子这句话影响我们的华人，从来不去面对死亡，因为不敢面对死亡，不知道死亡背后是什么。但是有个事实，弟兄姐妹，你记得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死亡的路上。我这句话讲起来很伤人，但是事实，弟兄姐妹，死亡不是偶然的，不是出了个车祸是偶然的，死亡刻在我们的基因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死亡刻在我们的基因的里头。你说怎么说呢？你大家搞科学的人都知道， 因每天每天你身上有50到70个 billion 的细胞会死亡，50到70个 billion 细胞会死亡，那就是上一周上个礼拜天到现在我身上多少细胞死掉了，350个 billion 细胞死了。所以我觉得累，星期天回家的时候我要赶快睡一觉，我累，是不是？有人说哎呀，我20年的时候我生龙活虎，现在像猫一样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，我们通往死亡的过程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逃避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必须要面对死亡？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把死亡拉到你的面前，让你去面对它。你正视死亡，你死亡都不怕，你活着就轻松就自由了。很多的时候你忧虑你胆怯，背后的根本原因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死亡。如果我知道我活1000年活10000年，我现在科研有点搞不通搞不下去，我一点不担忧。为什么？我花20000年，我花2000万年，我一定把这个难题给攻破，我有什么担忧呢？我现在不能发财，我过了200万年之后我一定会发财的。但是你知道不是的，你时间就有这么长，你很快就过去。所以你的内心深处有个 frustration， 但是死亡的阴影在你眼前在晃动。如果搞心理学的人你就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为什么会焦虑？一切焦虑的背后是对死亡的焦虑。我们古人也知道，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写过这个东西，就是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也喜欢让人家读这首诗：昔年中柳依依汉南，这汉水的南边，依依就是树长得很好很茂盛，今看摇落七腔江潭，你看起来树衰老了，一直凋零了，快死了，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树都是这样，何况我们人呢？人面对死亡，你没有一个永恒，就是这样的感叹。人惧怕死亡，人怕，人讨厌死亡。我们在美国待久的人都知道这个人，这个人叫什么？这个叫 Woody Allen。Woody Allen 这个人很有意思，结了好多次婚，也离过了好多次婚。他在以前收养一个韩国的女孩子，后来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女儿嘛，对不对？他后来和他女儿就结婚了。他什么都敢干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是个剧作家，是个大导演，有钱有名。有一次在75岁的时候，纽约有报《New Time》来采访他，问他说：“你怎么对待你的衰老？”他笑笑说：“当然我抗议衰老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没觉得我智慧长多少。”然后他开始吐露心声，他讲了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我有这样的经历，半夜睡不着，开始想到死亡，并且想象死亡的情形，这让人感到颤抖。”我们坐在教室里面谈论死亡，我们不会怕的，因为我们讨论是别人的死亡。当有一天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恐惧，我们会胆战。我今天讲这个题目，我请我们所有的 REM 弟兄姐妹，你记住主的话。如果你不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你没有办法面对死亡，你没有办法。你说哦，那些无神论者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恐惧，我们基督徒不怕，你错了。这个人可能你不熟悉，可是他世界有名的。你们知道有个叫 Hospice， 大家知道叫临终关怀医院，就是他开始的。他是 founding mother of that movement。 有一次有个人问他，那他是个基督徒，他开始是护士，他照顾人，后来就是人需要被照顾，特别人在快死亡的时候需要照顾他，然后他就学医成为医生，然后就创立了这个临终关怀医院。有个人就问他，他说 Sanders， 你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区别吗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大家说有没有区别？哦，有区别。他怎么回答？没有区别。 所有的牧师包括我在内，我说他讲的话是真的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区别，恐惧、战惊、孤单，除非这个很重要，下面这个听好了，除非这个很重要，除非上帝的道进到你的心灵深处，除非上帝的道进入你的血管里头，除非上帝的道进到你的骨髓里头，除非上帝的道真的是在你里头扎根了，否则你跟世人一样恐惧、孤单、绝望。弟兄姐妹， Woody Allen 会恐惧，很多基督徒同样的恐惧，为什么？你根本不知道活着是什么，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，根本不知道死是去哪儿。啊，我死了与基督同在，你对基督没有感情，没有爱，你不想见他，你不想见他，你就活在恐惧孤独的煎熬当中。牧师啊，你快来帮帮他。弟兄姐妹，我去为他祷告读经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帮助他多少，除非他的心灵里头有基督住在他的里头，基督是他的盼望，基督是他的安慰，基督是他活着的目标。他知道死亡没有什么，死亡只是一道门槛，我跨过这个门槛，后面有两条路。死亡是一道门，我跨过这个门，后面两条路，一条路通向没有基督的，一条路通向基督的。通向基督的路的口，基督在等着你。通向没有基督的地方，没有光，没有爱，没有永恒，没有真理，圣经上说那叫地狱。所以今天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你这样才有力量面对死亡，你死了才有益处，否则死有什么益处？死把你一生所积累的东西化为零。有的时候我想到死亡，如果没有基督很苦啊！我想象弟兄姐妹跟我同感的，我无论怎么说，我这一辈子也读了好几百本书，对不对？我也积累了一些东西，可是到死亡面前啥都没有。像你积累那么多的财富，到死亡面什么都没有，你心中胆战不胆战？不但胆战，死亡背后是什么？没有基督你不知道，但实际上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前有什么审判，你怎么面对那个审判？有人说哎呀，一死就拉倒，一死了之，哎呦，是你自己想的吧。基督怎么说的？人人都有死，死后前有审判。这儿有一个人，我可能是第二次讲到他了，一个真正的圣徒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他就知道怎么面对死亡。这个叫伊格拉丢斯，当时安提阿的主教，这是在早期的时候。你们看到这个图片上面有两个狮子，他是因为持守真道传讲福音，罗马政府要判他死刑，判完死刑方不是一枪毙了他，把他送到斗兽场让狮子给咬死他。这些狮子们都是饥饿的狮子，人们劝他逃，他没有。他怎么说？在基督里死了比统治全球更好，基督为我死，他是我所寻求的，基督为我复活，他是我所渴望的，我正处在开始新生的关头，新的生命开始的关头，去领受纯洁的光。他说我进入那个新的生命是进入那个 pure light， 我进入那个纯正的光。他说当我到达那时候，那时候我才成为真正人的时候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他讲的是什么？只有我站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不是成为天使，我不是成为天神，我是成为真正的人开始了。人堕落以后，我们都不是真正的人。你看看我们身上上帝的形象被玷污成什么样子。他当我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，看到了大光的时候，进入了真光的时候，他说我才知道我是真正的人开始了。没有恐惧，没有胆战，因为基督是他活着的目的，基督是他行动的动力，是他行动的意图。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什么？基督。我死了就有益处，前半句没有，后半句没有办法去面对他。弟兄姐妹，包括我在内，为什么基督徒绝大部分基督徒能平安的面对这个死亡？因为你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永生在我里头，生命在我的里头，基督是我的主，他爱我，为我上十字架，我离开世界是和我的主在一起。死亡不是一扇门，所以你的理由非常的平安面对这样的死亡。 当你能知道生也知道死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。最后保罗讲这句话，保罗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两个字，一个是好得无比的，也更是要紧的。天堂很美好，上帝的同在很美好。那有人说，王牧师，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天堂呢？有你这个问题啊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这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不去呢，你看保罗说，我有两难之间，一边是什么？一边是好的无比。你读英文呢，英文说那个地方 far better， 不是 good， far better。 那下面呢，他说然而我为你们活着更是要紧的，是 more necessary。 一个是讲我内心的渴望，我要见到我的主，我的渴望已经越过了死亡的恐惧，越过死亡的深渊。但另外一方面说，我更是要紧，那是我的使命，我活在世界是有使命的。这儿有一个张力，有个两难之间，有个两难之间，一个是见主 far better， 一个是我活得更要紧的。什么叫 far better？ 如果我们跟随主一辈子，我们还不明白，你没有力量去面对死亡。人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人间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哈，只看到一面不大好，世界上有罪恶，世界上有丑陋，世界上有腐臭，这是真实，乱七八糟是有的。但这个世界有很多好的东西，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，音乐，好东西，高雅的音乐很好。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听听莫扎特哈，喝一杯香茶，觉得很好 ，good， very good。Good， 那这是 good life。 那艺术、哦、你看到那个极美的图画，你喜欢，美呀、啊、真美，我喜欢。你到 National Gallery 那个叫什么国家画廊，你去看看，很美好，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。朋友友谊，有的时候两三个朋友聚在一起，再拿一杯小酒，你知道很开心啊，无话不谈，友谊 good， 好东西，好东西，美景，你去玩，你看到那美丽的创造，你觉得、啊、太好了 ，very good。婚礼，至少结婚那一刻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的 ，very good， 喜欢。研究，你越是研究越是痴迷，追求真理，一个发现就有惊喜，一个发现就有惊喜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吧。目的给你带来喜乐，小的目的带来小的喜乐，你的目的达到的时候你有喜乐，一个 project 完成的时候你有喜乐，长远点的目标实现的时候有一点长久的喜乐，那至高的目的实现的时候有自大的喜乐。你从事科学研究有个发现的时候你喜乐 very good， 真的是 good， 这个大家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吃得好当然是喜笑颜开的嘛，对不对？养儿女的时候喜得归子，喜得千金，你喜笑颜开，不是吗？这是快乐的事情。你看到这个宇宙之美，你觉得好 very good。 你看到运动好不好？好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，你说它是 very good， good， very good。 但是保罗说我和主同在是 far 什么 better。什么叫 far better？ 就把这个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你的面前，都是被你所拥有，你所有这些好东西，好东西全都属于你，这叫什么 far better？ 这是圣经上所说的，基督为你成留了什么永恒的基业，那是属于你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当然愿意和基督在一起，我向往基督，我渴望基督，基督就是我的盼望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，基督就是我的诗歌，是我一生活着追求的目标。他说我跟他在一起 far better。 上帝有的时候很恩待我，上帝有的时候很恩待我， 我也能体会到保罗在这儿讲的话一点点的意思。有一次我在湖边散步，我记得那是10月3号，去年那天的风很温暖，天很蓝。那我正在走着走着的时候，我的心中，我觉得是圣灵在触动我的心，让我尝到一点点什么叫 far better。 我走的时候突然里头有一个极大极大的讲不出来的那种浪潮，我突然跟上帝说话，所谓说话我对上帝像祷告一样，我说天父啊，我们家乡的风是不是比这风更温暖？我家乡风不是讲我老家安徽哦，我是讲天上的老家，明白吗？我说我家乡的风是不是比这风更温暖？我这里头当然说，孩子当然是的。我说父啊，家乡的天是不是比这个更蓝？是的孩子。在那一刻弟兄姐妹，我突然祷告说，父啊，我要回家，就是此刻我愿意回家，我愿意回家，因为那是 far better。 我知道那是上帝创造我的，他爱我的，那是 far better。 那一刻你拿枪对着我说信耶稣崩掉你，我非常愿意，非常愿意。那有人说你心肠真硬啊，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呢？你教会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就是下面的弟兄姐妹，那就是下面的，那就是下面的。下面是什么？然而我为你们活着更是要紧的。我活在这个世界是有使命的，不是为了我自私的欲望，主啊我要拥抱你的美好我就上天堂去了。那不是，主说你活在世界上是 more necessary， 你活在这个世界你是有使命的，有任务的。我爱讲道，我爱教导，我爱探望你们，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坐下来交通，感谢主，这是我所喜悦的，上帝呼召我这么做的。我做父亲有责任，做丈夫有责任，我做牧师我更有责任，这是 more necessary， 我活在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包真理的教导是何等的平衡啊，不是让你消极的离开这个世界啊， far better。 你们有见到美国有些那 cult 就是那种邪教啊，让人一起坐着飞机啊，不是坐着飞机哈，也自杀上天堂，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有没有？不是圣经的教导，弟兄姐妹，基督从来没叫你逃避这个世界，你明白吗？一个让你看到那 far better 那一面，一方面让你看到 more necessary 那一面，这是一个绝对的平衡。你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之间的平衡，你什么时候明白了福音的精华，基督教的本质，灵命成长的本质。一方面你对上帝有无限的渴望，因为那是 far better， 一方面你知道我活在这个世界有使命。好多人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什么生，也不知道什么死，只看到眼前的几个铜板。当你真知道那 far better 那一面，你的婚姻出了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值得你去寻死吗？就值得你永远的活在悲伤当中吗？为了几个钱，为了一点名誉打破了头，值得吗？因为那个地方是 far better， 这是基督的信仰，弟兄姐妹。但是我们不是逃避，我们踏踏实实的进入这个世界，我活着有使命。你作为妈妈，你有个终极的使命，你就是基督。你照顾你孩子的时候，你就是基督。你在从事实验室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就是基督。你在从事一个项目的时候，你就是基督。你有使命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使命。上帝让你活在这个世界，哦，你得到救恩了，上天堂了吗？上天堂了吧？弟兄姐妹，你误解了福音。福音是让你知道那个 far better 是属于你的，那好的无比是属于你的，同时让你知道你活着更要紧，你有使命。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不父不母，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使命啊？你有使命，你为教会祷告，为家人祷告，为你周围的人祷告。在老人中心的时候，那些没有知道福音的人跟他传福音，反正他们白白来这个世界一遭了，时间时日不多了，跟他们讲福音， 你从事科学研究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奖杯，不仅仅是发了一个文章，你有更高的目的，要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是为基督活着的。你有使命，你有使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知道，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将来有一天你无法面对死亡，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。我们人活在世界像什么，弟兄姐妹，很可怜的。丹麦有个哲学家，一个神学家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说什么呢，我们人像什么，就像一个喝醉酒的农夫驾着一辆马车，他已经睡着了，那个马车滴答滴答滴答把他驮回了家。回到家是谁带他回家的？是他自己吗？当然不是，是马车把他驮回家的。但他醒来的时候，哦，我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。他讲的是什么？好多人说我为自己活着，我知道我怎么活着。你错了，是一匹马在驮着你往前走。这马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世界流行的东西。60年代70年代，我们中间很多人，你追求钱吗？你不是的。你追求什么？穿上绿色军装成为一个官员，那是你的梦想。今天呢，你追求钱，哪是什么地方给你这样的 idea？ 这个世界给你的，这个世界的 idea 像什么？这个习俗、这个传统、这个习惯、流行的东西像什么？就像一匹老马把你驮啊驮啊，跟着他驮驮驮驮，驮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驮到另外一个世界。今天一看啊，是另外一个世界，那是什么世界？你想那是什么世界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呼召我们，是让我们明白。我们活着有个终极的目的，永恒的目的。你仅仅为这个世界活着，你绝对的失望。死亡临头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。我活在这个世界有一个使命，我知道它是 more necessary， 更是要紧的。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活着，你要知道你有一个使命。什么时候我们明白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张力，一个是 far better， 一个是 more necessary， 你明白了，你有没有更多的明白主的心意，更多的明白你活着的目的和目标，更多知道灵性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你看中那永恒目标的时候，地上几个铜板真的不值得你计较，你的心更自由，你的心更快乐。当你真知道你为基督活着的时候，你的工作压力少多了，你的工作更有意义了，你的里头喜乐也就加添了。知生知死，知生死之间，你的喜乐会不断的加添。为什么基督徒很喜乐？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，你知道为什么去死，生死之间你是怎么样去面对它，做选择。我们问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究竟活在这个世界要做什么？最后考一考大家，来来来来，别到那一步哈，我知道你们都会背了。我们代替一下，我活着就是什么？如果我活着就是财富，后面会怎么样？我死了怎么样？啊，死了就是财主，对不对？我活着就是财富，我死了就是空无，就是虚空，啥都没有。我活着就是权力，我死了就是什么？做国王？当然不是。我死了是什么？ Nothing， Nothing， 但 Nothing 后面还有审判呢。我活着就是为了儿女，我死了啥？儿女当然不可能跟你一道去的。我活着就是为了婚姻，我死了还有婚姻吗？啥都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儿填空你怎么填？你怎么填？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，我活着就是什么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啊，记住神的话语。我们最后，我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我把这句话再讲一遍，好吗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好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受召是为了一个永恒的目的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，你就是我们永恒的基业，你就是我们永恒的财富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动力目标。主啊，死亡不过是的门槛，那是生的开始，那是见到你的时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， 怎么去面对地上这个肉体生命终极的那一刻。主啊，让我们活在世界成为一个有喜乐、有盼望、有使命的人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养育我们的心，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活着是一个有定向的人，有盼望的人，有目标的人，有使命的人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